我们今天要从提摩太后书一章六到十八节来思想一个主题，就是中流砥柱。
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了。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父，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这是你知道的，其中有腓基路和黑摩奇尼。愿主怜悯阿尼斯弗一家的人，因他屡次使我畅快，不以我的锁链为耻，反倒在罗马的时候殷勤地找我，并且找着了。愿主使他在那日得主的怜悯。他在以弗所怎样多多地服侍我，是你明明知道的。
我记得在1982年七月的暑假，我参加校园团契所主办的第二届青年宣道大会。在那一次的大会里面，其实我为我未来的道路，为我未来的方向，恳切地在神面前祷告。可是面对全职的传道，我觉得在这段寻求的过程里面，我有三个心理是我没有办法去超越，没有办法去克服的。第一个心理就是我有害怕的心理，因为个性内向，所以我害怕面对陌生人。我的口才不好，我想到要做一个传道人，要每一个礼拜要常常要分享神的话语，对我来讲要在人的面前讲话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第二个心理就是我觉得自己何等的不配，传道的工作是多么荣耀的工作，但是对我来讲，我这么渺小，我这么平凡，我这么败坏，我也才疏学浅，我怎么能够来做这个荣耀的工作呢？第三个，我觉得我害怕，我担心这个工作我没有办法做到底，我害怕面对困难我会中途而废。传道的工作并不像别的工作，当我们面对别的工作，也许我们做不好，我们做不成，我们可以转业，我们可以改行，但是传道的工作是一个终身的职志，应该要在神的面前要清楚上帝的呼召。虽然有困难，虽然环境险恶，但是一旦是神的托付，我们就应该要坚持到底。就在那一次的聚会里面，神透过唐崇荣牧师宣读提摩太后书一章七到十二节，给我这三个问题有很确切的答案，让我知道上帝呼召我，让我这一生以祈祷传道为事。每一次当我在侍奉当中，当我有怀疑的时候，当我信心软弱的时候，当我面对极大的艰难好像走不下去的时候，我就再一次的来思想上帝所呼召我的这段经文，也让我再一次从神的话语里面重新得着力量，以至于让我继续奔跑前面的路程。我们上次提到保罗勉励提摩太，因为他有一个优良的家庭的属灵的传统，以至于他对神有一个真实的信靠， 以至于保罗就提醒他要把那个恩赐再一次的如火眺望起来。所以怎么样做一个中流砥柱呢？第一，我们看见就是恩赐的眺望。我们请来读圣经提摩太后书一章六到七节。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提醒有想起来的意思，保罗要提摩太回想当时神是如何把属灵的恩赐透过保罗跟其他的同工为他按手而加在他的身上的。每一个属神的仆人跟每一个属他的儿女都有神所给我们特殊的恩赐和才能，无非是要侍奉神，是要帮助许多有需要的人，也是要用来建立教会的。在提摩太那个时代，可能是因为他面对整个时局的险恶，也许可能他面对种种的困难，原本一个侍奉神的热忱，慢慢的这个热忱就好像火一样，好像慢慢的要熄灭了一样。但是保罗鼓励他，保罗提醒他要好好的再一次的发挥这些的恩赐，因为这些的恩赐的发挥不仅对个人有极大的影响和帮助，而且也对整个教会对上帝国度的扩展有非常大的注意。保罗之所以如此的提醒，保罗之所以如此的鼓励，乃是因为神所赐的圣灵是刚强的灵，是仁爱的灵，是谨守灵。换句话说，虽然对我们一己而言，我们面对环境的艰难，我们面对许多的苦难，我们也许我们会信心软弱，但是不要忘记圣灵的能力是我们可以刚强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所在。我想在每一个侍奉神的过程当中，我们多多少少都会碰到一些的难处，这些的难处会带给我们恐惧、害怕、胆怯，但是如果我们从神那里得着能力，我们就有一个刚强的灵可以来面对，可以来超越。我们想到当年耶稣所带领的那许多的门徒，他们原本在耶稣基督被抓拿受害的时候，他们都四散，他们都逃跑。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害怕，害怕自己也被抓拿。但是一旦后来耶稣基督复活向门徒显现，后来升天，神将圣灵降在门徒的身上，他们就脱胎换骨，即便在敌对的人面前，他们仍然勇敢地向那些不信的人来做见证，来传福音。神的灵也是一个仁爱的灵，圣灵把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的身上，以至于让我们用一个爱神爱人的心来去服侍，也因着爱神爱人的心，也让我们能够胜过内心里面的恐惧害怕。神的灵也是一个谨守的灵，这个谨守所代表的意思是有聪明有心思的一个自制，而在一个自制的当中，他能够做一个最正确的判断，也让我们有一个清晰的头脑，能够面对不同的环境，我们能够做最好的判断，也能够做最好的一个反应。保罗要提摩太要把这个恩赐要如火眺望起来，乃是因为圣灵已经在他的身上，圣灵是刚强的灵，圣灵是仁爱的灵，圣灵是谨守的灵。当我们每一天被圣灵充满，当我们每一天与圣灵同步，我们活在圣灵的引领当中，我相信我们就能够胜过那种害怕的心理。第二，保罗要提摩太要跟他一起来同担许许多多的苦难。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一章八到十二节，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了。他已经把死废去， 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父，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在这段经文里面，保罗继续勉励提摩太，在消极方面要提摩太不要以福音为耻。为耻这个字在这段圣经里面总共出现三次，这个为耻的意思就是以为羞耻。保罗因为信仰的缘故被下到监牢里面去，以至于提摩太认为保罗下大监对他而言，以至于影响到他对福音的传扬，以至于影响到他做一个传扬真道的一个仆人。所以保罗在消极方面他勉励提摩太，我们本来我们侍奉神，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传扬真道，我们必然要为福音要为真道而受苦，所以你千万不要以福音为耻。好像保罗一样，要像跟保罗一样来同受这些传道过程里面所要遭遇到的许多的患难。不仅在消极方面不要以福音为耻，更重要的在积极的方面，保罗要提摩太为福音为真道而受苦。这个福音的内容是神透过耶稣基督而完成的，这个福音的内容是上帝主动的拣选，而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行为。而这个恩典跟拣选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呢？不是在现在，而是在万古之先，在时间还没有开始之前，在宇宙万物还没有被创造之前，上帝就已经预备了也安排了整个的救赎计划，也拣选了我们，让我们在他的福音里面有份，并且这个福音的成就是透过耶稣基督而成就的，让人透过耶稣基督能够得着永远的生命，让人透过耶稣基督能够找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福音的功效是让我们罪得赦免，福音的功用是让我们依靠福音的能力能够面对人生各样的环境跟苦难。因为我们拥有了神所赐永恒的生命，让我们越过了死亡，我们可以进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得享他永远的福乐，这是福音的内容。你我有的时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我们会以我们的信仰，会以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好像觉得有一点羞辱，我们不敢在人的面前勇敢地来表达我们的信仰。原因呢，是因为我们对我们所信的福音并不了解，以至于我们会以福音为耻。保罗之所以不以福音为耻，乃是因为他认识福音，他经历了福音，而且他受神的托付，他成为一个传道，成为一个师父，他也成为一个使徒，他领受了神所给他这三重的职事，他竭尽所能的来完成神在他身上的托付，以至于保罗说，我深信，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如果我们像保罗那样子的深知他所信的是谁，并且我们也像保罗一样能够深信神能够保全我们所交付于他的，那我相信我们面对种种的困难，我们面对种种的苦难，我相信我们就可以像保罗一样，我们可以得胜，我们可以超越，我们不仅不会被这些苦难的环境所压迫，以至于让我们害怕恐惧，不能够发挥神所给我们的恩赐，反倒因着我们对福音的了解，因着我们对神的真道的把握跟经历，我们无论在任何的环境里面，我们都可以勇敢的来为主做见证，在任何敌对的环境里面，我们仍然可以靠着主的能力，可以把真道把它传扬开来。第三，怎么样做一个中流砥柱呢？就是要好好的持守善道。我们要来看提摩太后书第一章13节到14节，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 从前所交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在这段经文里面提到有关于上帝的话语是美善的，它是美善的，它是纯全的。换句话说，美善跟纯全，这是神话语的本质。那我们要好好的去持守它。那怎么样的持守呢？经文说到，我们要用在基督里的信心和爱心，要牢牢的守着。当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产生一个紧密连结的时候，他就把对神的信心和爱放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就可以透过神所赏赐在我们里面的信心和爱心，牢牢地守住这个善道，让这个善道不会失落，让这个善道不会被扭曲，让这个善道也不会被打破，以至于让这个善道可以完全的被保守，然后继续不断地来传扬出去。他这里也告诉我们，我们需要透过那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这个圣灵是刚强的灵，是仁爱的灵，是谨守的灵。圣灵会给我们力量，圣灵会给我们智慧，以至于让我们可以原原本本、忠忠实实地来持守这个善道的内容，让神的话语不折不扣，让神的话语能够忠实地继续不断地被教导、被传扬开来。最后，保罗对提摩太的勉励，怎么样做中流砥柱？他提出在当时实际上的一个有好的借鉴。我们来看一章十五节到十八节：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这是你知道的。其中有腓吉禄和黑摩奇尼，愿主怜悯阿尼瑟佛一家的人，因他屡次使我畅快，不以我的锁链为耻。反倒在罗马的时候殷勤地找我，并且找着了，愿主使他在那日得主的怜悯。他在以弗所怎样多多地服侍我，是你明明知道的。这里保罗提到有两类的同工，一类的同工是负面的，他是谁呢？是腓吉禄和黑摩奇尼。这两个人在圣经里面只有出现一次，所以我们对他们的生平、对他们的表现其实我们并不了解。但是这两个人显然是教会的领袖，当保罗在面对时局险恶的时候，这一些领袖不仅没有帮助保罗，没有雪中送炭，反倒对保罗不闻不问，反倒没有对保罗施加援手、袖手旁观，以至于呢，对保罗来讲，他面对同工这样子的态度，他非常的心寒，他非常的难过。虽然有许多的人离弃保罗，好像跟保罗划清界限，不愿意跟他有多的互动，适时的来帮助保罗，但是保罗在这里也提到一个非常好、非常好的同工，那就是阿尼瑟佛。这个同工不仅他来到罗马找到了保罗，并且殷勤的来服侍他。我想在那样子的一个保罗坐监的光景里面，哇，阿尼瑟佛所表现的，他不仅不畏，没有害怕这个环境的艰难，反倒看见保罗的光景，他发挥神所给他极大的爱心，他找着了保罗，并且呢殷勤的服侍保罗，让保罗的心呢非常非常的畅快。这个畅快的意思就是让保罗重新得着能力的意思。我相信因着阿尼瑟佛的侍奉，能够让保罗心里面得到了从人而来的温暖，以至于让保罗虽然面对环境他有一些的沮丧，但是因着阿尼瑟佛的服侍，让他的心可以得到畅快，能够刚强起来。亲爱的观众朋友，神也要我们在这个时代做中流砥柱，我们要发挥我们的恩赐，好好的来服侍神，我们要了解福音的真理，我们要为着福音与神的仆人一同受苦，我们也要靠着圣灵，借着在我们里面的信心爱心，牢牢地持守善道，我们也要以同工来作为我们的借鉴，作为我们的榜样，以至于让我们知道如何在这个世代成为神的中流砥柱。